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张晨，大家好吗？非常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在这里，让我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耶稣丰富的恩惠常常与你们同在。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空中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愿主透过雅各书的内容来吸引你和鼓励你的心，使你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爱他。让我们也将我们所听到的道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求主每一天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凡事都行在他的旨意中。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五章14到16节。我们可以一起翻到雅各书第五章的14到16节。雅各书第五章14到16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雅各书第五章的14和15节，今天我们会更详细的来去思想14到16节的内容。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详细的谈论这段经文的细节之前，我想跟大家先谈一谈第五章的主题。上一次我已经向大家指出，雅各在第五章所关心的是教会里头罪的问题，他所关注的是如何能够处理教会里头的罪。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雅各书第五章的13到20节看得很清楚。比如说在第15节，他谈到一个人的罪是如何能够得到赦免，就是透过向教会的牧者承认自己的罪。在第16节，雅各跟着就谈到彼此认罪，这一点是跟第15节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向教会的牧者承认我们的罪之后，我们也当向我们所得罪的弟兄认错，就透过彼此的饶恕和接纳，彼此在主的面前代求，这个罪的问题才能够处理得妥善。或者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第17和第18节。雅各书第五章的17和18节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为什么雅各在这里会突然间谈到先知以利亚呢？以利亚跟前文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是否知道先知以利亚的生平事迹呢？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在先知以利亚的年代，以色列人是陷在各式各样的罪中，神透过以利亚使以色列民回转，使他们从拜巴利 归向敬拜耶和华。在雅各书五章的第十九到二十节，雅各跟着就谈到使一个罪人回转，就是救他的灵魂不死，并且还可以遮盖许多的罪。从这些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所关注的是教会里头的罪。其实在第五章的前半章，我们也能够看到雅各对教会里头的罪的关注。他提醒我们不要受钱财的迷惑，他也提醒弟兄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我们受神的审判。在第十一节，雅各又提醒我们不要起誓，弟兄们必须以诚实相待，免得我们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上一次我也向大家指出，雅各书第五章的十三节其实就是胜过罪的秘诀。我们在受苦中要常常的祷告，不要因为受苦使我们的口和心犯罪，不要像约伯的妻子因受苦而咒诅神。同样的，当我们在顺境中，我们也要歌颂神，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免得我们的心离弃了他。正因为使徒雅各所关注的是罪的问题，我们也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第十四和十五节所谈到的祷告医病。我在上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已经让大家看到，圣经没有强调凡是疾病我们都寻求祷告医治。相反的，在圣经里头我们也看到一些神的仆人，他们也患了病，神甚至会透过疾病去帮助他的仆人能够更深的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雅各的意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当我们患了病，我们便马上找教会的长老来为我们祷告医病。雅各所关注的不是疾病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教会里头罪的问题。早期教会的使徒们都知道，神有时候会借着病来提醒基督徒的罪。这点大家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其实神是非常怜悯教会的，他会透过一些肉体上的管教来提醒我们的过犯，这也是神对他儿女们的爱的具体表达。我相信每一个跟从主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学习，有时候神会透过疾病，有时候他会透过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思想神的旨意是什么。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弟兄给了我一本全新的圣经，那是一本非常好的圣经。那位弟兄要我留意一下，看看哪一个传道人有需要可以送给他，因为这本圣经是非常的好，所以他指明一定要送给传道人。当时我手上所拥有的圣经跟他给我的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手上的那本圣经是旧的。当时我心里头就起了一个贪念，我心里想，反正他是要送给传道人的，我也是一个传道人，我就干脆把新的留下来给自己，把旧的送给另外一个传道人。当我做完了这件事情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一连几天都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也有一点莫名其妙，起初我也不在意，但事情多了，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奇怪。于是我便安静在主的面前去求问主的意思。后来主提醒了我关于那本圣经的事，后来我就赶快的悔改并且处理了这件事情。同样的，对某些犯了罪的基督徒，神会选择用疾病的方法来管教他们，所以我们也当留心观察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看看背后是否有主的信息要传达给我们。我深信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不寻常的事情 都不会是偶然的。但是在这里我也要强调，不是凡是疾病都是因罪而引起的，这一点我们也要小心。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常常对神抱着一个开放受教的心，好让神能够提醒我们。现在你或许就能够明白，为什么雅各吩咐那些身体有软弱的基督徒，要他们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们祷告。雅各是在鼓励他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去向教会的长老承认他们的过犯，好让教会的长老也能够帮助他们分辨这个病是否出于神的管教。当然，作为教会的长老，他们也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来为他们祷告。所以雅各在第十五节也加上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他犯了罪，他的罪也必蒙赦免。一个人的罪怎样才能够被赦免呢？首先，这个人必须认罪悔改。但是我们又如何能够看到这个人已经认罪悔改了呢？就是从他肯主动的去找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承认他的过犯。如果他真的犯了罪，他的病很有可能是因着他的罪而引起的，这是神给予他的管教。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掌握到我上面所说的内容，否则的话，你就会完全的误解了第十四节的意思。你会以为凡是有病的基督徒都当找传道人来祷告医病，如果病没有医治好，这就是你的传道人没有信心。你看，如果你没有掌握圣经的精神，你往往会违反它背后的意思。试想一想，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患了病都可以找教会的长老来祷告，并且肯定能够得到医治，那么基督徒岂不就是永远不死了吗？当你明白我前面的解释之后，你便能够明白第十六节跟第十四和十五节的关系。为什么在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雅各突然间谈到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呢？更奇怪的是，他也谈到得医治。他突然间从肉身的疾病转向谈论罪的问题，从肉身的医治转而谈罪得医治，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雅各所关注的不是祷告医病的问题，雅各所关注的是罪的问题。当一个基督徒向长老承认了他的过犯之后，而且他的病的确是因犯罪而引起的，那么当长老为他祷告之后，他的罪必然会蒙神的赦免，他的病也必然会好了，因为神对他的管教已经收到了他的果效。但是单单找教会的牧者承认我们的罪，这一点还是不足够的，因为所有的罪都是跟我们的灵舍有关系的，没有灵舍，我们就不可能犯罪。正因为如此，雅各在第十六节也吩咐那些犯了罪的基督徒必须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意思是说他们必须在神的面前重新的和好，这样他们的罪才会真正的蒙神的赦免。可能你会问，我们向神承认了我们的过犯，不是已经足够了吗？第十五节不是说我们的罪必蒙赦免吗？为什么我们还得向那些我们得罪过的人认罪呢？这种的心理正是普遍基督徒的通病，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罪是跟灵舍分不开的。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跟灵舍的关系分不开的。当我们得罪了弟兄，我们其实就是得罪了神，因为我们违背了他爱人如己的命令。 当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过犯时，不错，神是会赦免我们，但是这个赦免是有条件的，就是你也当向你的弟兄承认你的过犯。很多基督徒所犯的毛病就在这里，他们以为认罪悔改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犯了罪，只要向神承认就是了，我不需要向人承认。他们其实不明白，如果他们不向他们所得罪的人认罪，去向他们道歉，他们也不会得到神的赦免。所以第十五和十六节可以说是一个平行的经文，向神认罪和彼此认罪都必须同时间进行的。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3到26节，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3到2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3到26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放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主耶稣在这里说道，当你献礼物给神的时候，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当主动地与他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如果你不主动地去跟你的弟兄和好，你所献的礼物是不会被神接纳的。可能这个人所献的正是一个赎罪祭，因为他知道他得罪了弟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单单献礼物是不足够的，我们也当主动地先跟弟兄和好。如果你不跟你的弟兄和好，你也将不会得到赦免，你也不会被神接纳。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第25节会谈到审判官。我想这个例子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也可以一起翻到马可福音的第11章，我们一起来看第24到26节。马可福音11章24到26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功课。主耶稣答应我们，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向神祷告，他必然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如果你祷告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有人得罪你，你必须饶恕他的过犯。如果你饶恕他的过犯，神也必然会饶恕你的过犯，这样你的祷告才会蒙神的垂听。这里我们又再一次的证明刚才我所说的，认罪悔改不只是向神承认便足够了，我们也必须主动地在神的面前跟弟兄和好。如果我们得罪了弟兄，我们必须主动地向弟兄认罪，承认我们的罪，并且请求他原谅。如果有弟兄得罪了我们，我们也必须饶恕他，接纳他，这样我们双方的罪才会蒙神的赦免。当然有时候条件不允许，或者对方不肯接纳我们的道歉， 或者我们没有机会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跟他们和好，或者向我们得罪的人承认我们的错，那么我们只好凭信心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只要我们心里面不要怀恨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要再重蹈覆辙去得罪人，神必然会以公义待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他必然会饶恕赦免我们的过犯。相反的，如果我们以前只是草草地处理了我们所犯的罪，并没有向我们得罪过的人认错，或者心里没有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要尽快地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能够保持一颗无愧的良心。我希望透过以上的解释，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楚明白悔改的具体步骤。悔改不只是向神表示懊悔那么简单，很多人以为只要自己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这便证明我们已经悔改了。不是的，神要看的是我们悔改的具体行动，那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回到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十六节。这里说到，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下半句雅各说道，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所说的一人是指谁呢？什么样的人在神的面前会被他看为是义人呢？简单来说，一个公义的人就是那些遵行主的话语的人，他是一个与神与人和睦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也彼此认罪代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因着我们对他的顺服得以重新的和好，而神也会因着我们对他的顺服随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彼此的关系得到医治。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不要害怕别人怎样看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要向人承认自己的罪使到我们的自尊心受损害。让我们凭信心去顺服主的话，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主必然会回应我们，他必然会随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想常常住在神丰富的恩典中，我们必须要快快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我们便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只有那些行在神的旨意中的人才能够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和丰富的恩典。好了，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很快就要结束了。下一次我们会更详细的来看雅各书第五章的十七和十八节。我们要思想雅各为什么在第十七节谈到先知以利亚呢？他在这里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在第十六节谈到义人的祷告是有能力的，跟着在第十七节他就谈到以利亚祷告的能力。很明显的，雅各是要我们效法先知以利亚的榜样。在第十七和十八节，雅各提到了两个以利亚透过祷告所行的神迹。为什么以利亚有这么特殊的能力呢？可能你会说，因为他是一个义人。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像以利亚那样呢？我们是否能够经历到他所经历的那种能力呢？如果我们不可能像以利亚那样，为什么雅各 要用一个遥不可及的例子来叫我们效法呢？我将这些问题抛出来，好让大家有时间可以仔细的思想一下雅各书第五章17和18节的意思。我们下一次会详细的来探讨这些问题。好了，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跟我在空中一起的来查考雅各书。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们。
你的至高，你的尊贵。